大家好，我们是人生搞固同，我是今天的主持嘉欣，
我是麻须。
那今天步入到我们女权特辑的最后一个篇章，我们想要就台湾前一阵子，或许最近还有继续延烧的一个社会议题，那就是我们的 Me Too 事件，稍微带大家去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观点。
OK， 其实 Me Too 事件它也不能说算是最近才发生，就是它其实有随着欧美的就之前那波 Me Too 运动，就可能五六年前或四五年前，那时候欧美 Me Too 兴起，然后那时候台湾其实有跟着有一些 Me Too 的运动开始在发酵，但是没有像最近就是前两三个月那时候那么样爆炸跟力度那么强。
那个时候美国的 Me Too 其实蛮恐怖的，那个时候烧到一堆我超级喜欢的演员，好莱坞整个是直接大爆炸，
对啊，可能他们本来就有一些难改的积习，所以那时候有才有就是有给他一个就像是以压力锅你知道吗，就是你他压力很大，你戳一下他就爆炸这样子。
对啊，我想先问问看好，就是因为很明显我觉得 Me Too 一定是一个一些前置条件所应运而生的一个产物，可能代表一些长久职场上面啊，或者是其他场合的一些男女跟性相关层面，就两性相关层面的互动模式上面，或许是有摩擦，或是一些制度规划的不完善。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要点。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在 这一次台湾的 Me Too， 或甚至整个 Me Too 事件里面，观察到一些你觉得比较让人担忧的点，或者是？就是你会觉得说，天哪，台湾怎么会变这种样子的那种感觉？
要说台湾怎么变那种样子，我倒还好，因为就是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台湾其实延迟了美国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在社会风气上面，所以我认为就是台湾这次的 Me Too 其实也没有到很超过像欧美那样子。但是呀，我确实认为美国有一些不好的，就是在 Me Too 这个运动上面有一些不好的气氛正向台湾传过来，可能台湾有一些少数极端的人有被这个风气影响到。
不好的气氛你指的是像是什么？
像是，好，这就要讲到OK， 这就要讲到说我是怎么看 Me Too 这运动它的本质的。就是我认为 Me Too 它的本质应该有点像是一个拳击场一样，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他比较没有社会的权利去发声，然后我们大众就为了保护他，我们就创造一个擂台空间，让他上去跟另外一个拳击手对打，就是指控者跟被指控者，然后上去这样就是可能你们要丢一些证据啊，或者是提出告诉啊来互殴对方，但是不能是，就是它毕竟还是一个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就是拳赛毕竟还是两个之间的事情，所以就观众不能下去打他们。对，
你觉得这个擂台的产生，它其实是在补足原本司法制度哪里的不足？因为其实毕竟性骚扰防治法或者是其他一些跟性别互动相关的法律，在台湾我会说已经有设置，不一定很完备，可是它一定有相关机制跟后续处理的模式存在。那假如今天这些模式都已经是一个 well established 的状态的话，那为什么还会需要有 Me Too 这种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 campaign 的方式去试着让一些受害者站出来？
因为主要是因为性骚扰它这种案件它本身它的要取证其实很难，因为它不是大部分时间你不会预知到说哦我可能要被性骚扰了这样子，它可能是出现在你的普通的生活情境下，然后可能你在工作或者你在做绝缘，然后突然被人家摸一把，虽然我觉得现在摸一把有点不太合时啦，对，但是我们就讲用摸一把来当例子，就是你一个人他要去证明说他有没有摸别人，或者他有没有被摸，其实很困难，因为你没有预备会说哦我自己今天就是要摸别人或者是被摸这样子。对，如果他真的是预谋犯案的话，他也很难，就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很难取证的，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案件的性质，而且它基本上不会在你身上留下什么痕迹，除非是真的有到性行为那种，可能才比较好取证。
可是你刚刚讲，其实就让我 对 Me Too 这个整个事件会，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坦白讲。
什么隐忧？
因为就是我觉得今天一个 Me Too， 一个 Me Too 事件要被社会好好的运行处理去接收，它需要有被高度教育过的民众配合才有办法达成。否则我觉得 Me Too 有一个很大的隐忧，是它潜在的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力的而且无上纲限制性的去破坏其他人声誉或者是 操弄其他人的手段或工具。
对，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运用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拳击场的例子上面来讲，就是你把两个拳击手放在擂台上面，他们应该是要两个自己去互相对打，而不是观众要跑上去帮别人打他们。你听得懂这个举例的概念吗？
有，可以理解。
对，就是其他人其实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啊，其实根本不关你的事啊。你可以当个吃瓜群众去看一下，然后帮你支持的选手画一下就好。但就是你不能真的上台去贬另外一个你看不爽的那个地方。
但在事实上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状态，对吧？因为其实 Me Too 事件有时候很多出来，甚至是不管有没有被带到法院，我相信有不少的 Me Too 事件都没有被带到法院，他们可能就是开一个记者会，或者是在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社群媒体上面发一个文，接着下面就会有许多的民众开始猜测说，哦，这是不是谁是谁。有些时候那些人甚至直接点名一个人，那被点名的那些人很多时候要么是就三种选择嘛，第一个是说要提高，第二不然就是说出来道歉，那第三个就是都逆不发声，都不回应。可是我觉得今天一个人除非是他站出来要去告另外一个人诽谤罪的话，很多时候我觉得民众会直接先假定说，哦，那个人一定就有做了。我觉得 Me Too 事件反而让我最担忧的是他有点在颠覆我们社会原本应该怀抱的那个无罪推定原则。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个回到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他要受到良好教育，但其实也不是良好教育的民众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基本的素养，就是说在你看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有思考能力，对他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你要有一个基本的评断能力，不能完全就是投入说，哦，他就是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自己我会讲自己说，当我今天看到有 Me Too 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当然还是会比较倾向说，哎，出来指控的那个人他可能比较正确一点。但是很多更多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双方的消息差嘛，或者是就是我们毕竟不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在想什么，所以可能会因此造成一些误会这样子。然后这样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出来为自己辩驳嘛。啊，如果你都不讲话，或者是你没有告他，如果他没有真的告你，其实也不用真的告他，就除非对你的名誉造成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个，不然大部分其实就我讲的，就是大家都吃瓜群众，也没有那么在乎你们之间到底在冲山下，又不是我摸，又不是我被摸，对不对？
我觉得在不在乎这件事情，其实一来是因为他主观，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像你讲的那么轻描淡写，因为我们看过去的一些事件 ，Me Too 事件本身，因为他已经有点颠覆我们社会怀抱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在看到国外一些例子，就拿大家一定都听过 Amber Heard 跟 Johnny Depp 的案子，那个时候在英国庭审的时候，基本上一旦上法院，尽管 Johnny Depp 最后在美国的法院是被判处无罪。也不是无罪啦，但是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胜诉的那一方，但他却失去他所有的合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随之而来非常严重的后果。那我相信今天就连 Johnny Depp 这么有名望的一个人，随便一个市井小民来讲好了，假如遇到这种事情，一定都会感到非常的不知所措，而且他的名声是，这样讲可能有点难听，但我觉得很实际。今天一个男生在这社会上被大家指控他性骚扰或性侵害另外一个女生的时候，直到他证明自己是清白之前，他都已经被社会看成是有罪的。而且之前在美国，我这边不会直接讲名字，可是大家可以去查网络上，美国之前有，我记得好像有一个17岁的高中男生，那个时候他们有四个女生就不喜欢那个男生，所以他们就跟警察通报，在 Me Too 事件当红的时候就去通报说那个男生性骚扰他们，结果那个男生就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了，我忘记几天还是多长的时间，反正绝对是一天以上。 结果后来那些女生才站出来说，你知道吗？没有，我们只是很讨厌那个男生而已。所以呢，那些女生其实是做，就是提供了虚假资讯，害一个男生背上一个法律上面曾经有过指控的记录，而且被他可能的邻里、邻居、朋友，甚至在那段时间去怀疑这个人的人格。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发指的事情，而且最糟糕的是，那些女生你没有任何的方式去对他们提起任何诉讼。我觉得这是 Me Too 事件，我会觉得很让我感到担心的一个区块。
对啊，刚才他们这样子乱指控别人，他们这样子不用受到什么，就男生不能出来告他们还是怎么样吗？
没有，美国的法律好像跟台湾不太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事件里面，那四个女生
就是
你不能对他们做任何事情
啊。
对，尽管他们讲的东西是错的，是虚假，你没办法对他们做什么事情，你也没办法什么诬告什么，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已经告他们或什么的。
嗯，
对啊，
我觉得说如果他指控的那么严重，指控的严重程度到说会直接切断你的经济来源，或者是把你抓去监狱关的话，那当然是要做出更大力度的反击，就是好，又是刚才讲的拳击手的案例，所以你可能要出了拳要更猛一点，不能是因为她是女生或者是怎么样，你就更轻的去对待这件事情，而放任自己受到伤害。
可是证明自己无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欸，
对啊，
你除了提供说什么哦，我有不在场证明，那我觉得哦，那很棒。但是，假如你今天就跟他身处在同一个空间，假如同一个教室里面好了，假如大学生两个人在课堂结束之后，就两个人留在教室里面，我只是一个假想情况。结果男生坐在教室最左边，教室里面没有监视器，他在读书，女生坐在最右边滑手机。结果呢，女生可能滑手机看到很难过讯息，哭着走出去，然后教室外面有个监视器，然后最后录到，然后女生假如某一天突然跳出来说，你知道吗，那个男生在教室里面性侵我。
性侵是个很严重的指控，
我觉得好，性骚扰。然后呢，结果你看到大家看到说，哦，干，那个监视器出来的时候，女生在哭，欸，你觉得他这个现在的社会风气会是觉得说，你知道吗？没有，我们应该要理性的来思考这件事情的逻辑性。男生在被证明有罪之前，大家都应该把他当成无罪看待。没有，我们现在的社会没有这么友善，也没有这么文明。
我是觉得说，你刚才讲这个，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要证明自己无罪，跟证明别人有罪这个东西是一样难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性骚扰，它本身的性质就是这样子，就很难取证。然后无论是你要证明说对方真的有性骚扰你，或者是你真的没有性骚扰对方，这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就普遍的社会，大家都会，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觉得说，嗯，就是既然他已经做出这个指控了，他照理来讲，就是应该是要真的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吧。那当然，这只是我主观看法，就我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女生指控男生，或者是把就是指控者对被指控者发出了指控，这样子，我可能会想说，他要不是真的太闲，要不然他干嘛做这种事情？所以我第一时间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后来又会想到说，哦，好，他们两个有之间有 beef， 有发生一些事情，好，那我们交给公正的东西，公正的第三方去评断。
我觉得你讲到重点呢，欸。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当今天一个社会会去奖赏你在跟着这个社会潮流去站出来那些人的时候，不管是知名度，或者是人家邀请你上节目，或反正这各方面的任何事情，当一个社会去奖赏你站出来的时候，不论事情真假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所以我很不喜欢。首先，我觉得 Me Too 事件的利益非常良好，他鼓励女生去站出来，不止女生，甚至男生也是。去站出来，然后呢，捍卫自己的性自主权，没错。但是我不喜欢的是，我不只是不喜欢，我非常反对的是，把这变成像是一个选举造谣的活动一样，变成一个接力赛一样。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无止境的操弄的循环。因为今天当一个社会的人数群体够大的时候，里面一定会有很龌龊的人，一定会有道德低落的人，愿意把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机会，去试着做到自己内心最想要做到邪恶的那些欲望，这是很实际存在的事情。男生女生都一样，所以你看，就像 Me Too 事件那个时候起来之后，美国我忘记好像是18岁到35岁，他们做的统计嘛，我年龄区间我有点不太确定，可是大家可以去稍微查一下，有一份研究报告，他们就重新做统计，就发现女生说，他们平均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被强奸过，就是 这超不合逻辑的，以比例来讲超级不合逻辑，然后就这么好死不死的刚好发生在 MeToo 事件过后。你说是 MeToo 事件让这些女生站出来吗？我相信不是。可是是不是 MeToo 事件让一些女生站出来说，哦，你知道吗，我被强奸过，我敢跟你保证百分之百一定是。因为四分之一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率，欸。首先今天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好，有可能跟女生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做爱。今天两个人做爱，但是在之后发现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没有很想要跟他做爱，然后就说这是强奸，这是完全不成立的，欸。
呀，我也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对啊，但是我们就在美国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然后我相信这些 MeToo 事件假如他没有被放上正轨上的话，我相信他只会遭受越来越多人的抨击，然后同时沦为越来越多人的操弄手段的工具而已。
这个就让我觉得说，其实重点应该不是重点应该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有没有奖赏，这就是我们社会不应该奖赏这种事情。就是我们当然会跟女生说，因为大部分出来讲 MeToo 的是女生，我们可以跟女生说，哦，如果你真的被性骚扰的话，你当然要一定要站出来讲话，这件事情本身是好的，但你不能去奖赏这种事情，因为奖赏，你有奖赏，因为他做的这个行为他本身是带有一个摧毁性的力量，所以你不能奖赏这种事情。你应该是要让那个女生也花了一点点成本，就是也不能说是毫无成本，但至少也要一点点成本去承担，说你去指控了这件事情，那你就应该要负责相对应的可能就你已经站上擂台，你就要有那种做好被职权痛殴你的脸的准备嘛。
我觉得最糟的是因为今天某些人在利用制度里面的逻辑漏洞在操弄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其实伤害最大的一群人，伤害最大一定是他在攻击的对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他那种行为其实会伤害到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可能会不敢站出来。
对啊，
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女生，男生女生都一样，你要站出来说，你知道吗，我被另外一个人性层面的侵害了，我觉得那都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对性非常避讳的社会里面，尤其我觉得性方面，女生只要有过不好的性经验，甚至被社会批判的程度还要更高。所以我相信女生在这种事情上面站出来非常非常困难。当今天有人在利用这种制度里面的漏洞去操弄 MeToo 事件，试着增加自己的热度的时候，其实会让一些真正很受伤的受害者缺乏那个站出来的勇气跟动力。我觉得这非常糟糕。
对，就是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拿来获得奖赏或者满足的一种工具，就是可能有些人他们其实没有怎么样，就是很正常的互动，但是也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他就想说，哎，借由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讲这件事情我可以获得关注，我可以获得奖赏，这就是所谓的奖赏，来去成长我自己的事业，或者让我赚更多钱这样子。但其实要做的不应该是就是一个理想上来讲就是不能这样子啦，然后讲的人还是要付出一点成本，就是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就是如果你最后被打脸说你其实根本没有这样子，那你就是好接受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篇幅在探讨 MeToo 的成因跟它带来的影响，但是我们也绝对没办法提出一个完美的解方，说像是哦，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修法，怎么样去改进这件事实，或者是让一些虚假指控的人得到应有的法律责任。我觉得这方面不是我们这频道想要去涉入的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社会两难。那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人试着去解决的问题，然后能力比我们更好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会希望去稍微比较多一点探究是 MeToo 这件事情的成因，欸。因为我要直接讲好了，我觉得 MeToo 里面，因为它发生很多的场所其实都是在职场，
大部分是在职场。对，可是大部分它最先爆出来是因为好莱坞的演员，在说自己被性骚扰，在可能被导演啊，或者是被什么编剧，就是那些比较权力比较大的人来讲说自己受到他们的性骚扰，所以一开始确实是在职场上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它其实有更多的新意不断出现，就包含你可能在不一定要在职场上，你可能在学校啊，或者是可能路上，你也可以试用这个 MeToo 这个标签。
我想要，我想要提一个稍微比较怎么讲危险的看法，比较稍微就是 extra 的想法。
OK 啊，你可以讲啊。
我觉得以现阶段而言，男生跟女生不太能够在同一个职场底下的工作、欸。
怎么讲？
就是我们先稍微把时间回推一点。其实男生跟女生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层面上一起在同一个职场内工作，大概是只有半世纪以内的事情。基本上一个世纪以前已经有男生跟女生一起工作，可是那都是很少数。开始大规模，可能像是办公室里面有一堆男生跟一堆女生一起工作的时候，这大概是从半世纪以前才开始。我觉得我们人类在现阶段从制度层面上就根本还没办法掌握好这块到底该怎么样去拿捏。就像你看嘛，今天我们假如想要盖一个核能发电厂，我们是会先确保有各式各样的法规被设置下来，然后等到法规通过了，然后等到可能就是各式各样的程序都走完，大家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假如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我们才会说好，我们核能发电厂开始盖或开始启用，对吧？
嗯。
但是在男女一起在同一个职场底下互动的模式，我们却完全没有这些机制、欸。大概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任何的法律，几乎没有什么规范，我们就把男生跟女生丢到同一个职场底下，然后去大厮杀，得到我们现在的结果。那现在结果很明显，其中的产物就是 Me Too。这非常非常糟。我坦白讲，我觉得男生女生根本没，不是根本啦，很难在同一个职场底下去做事，因为你永远存在那一股不可否认的性吸引力的存在，你知道吗？因为假如性吸引力不存在，这些 Me Too 事件就不会产生了。
对，如果男生是对男生哦，可能就会有男生之间的 Me Too。
对啊，就举例来讲好了。以性方面来讲，我觉得职场上面现在很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规范，它本质上都是一种 sexual display， 就是在性展示，你知道吗？
嗯，
对啊，就是你看，像是举例来讲好了，现在办公室大家已经比较不需要穿正装了，已经不需要穿西装，大家可以穿就是那种 business casual的衣服，可能你打个领带，甚至不需要打领带，你穿个衬衫，然后你穿个长裤就好了，不要穿那种短裤夹脚拖都 OK。但问题是，今天你穿不同衣着的时候，很多时候衣着纵观历史而言，它很常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还有你社会角色的象征。
对啊，第二个就是你社会角色的，很常是吸引异性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今天你在职场里面，你有一些性展示的成分存在。但是你又不希望有性问题的产生，跟性相关的问题产生，我觉得这非常妙欸。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你知道吗？因为像是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们要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是通常是要边做才会，就是要慢慢修，要开始做才会发现它的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修掉，可能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出现这个问题再把它修掉，然后来这样子把这个制度弄得更完善，而不是像刚才讲的，因为刚才讲的核电厂的例子，因为确实有一些准备是很好，没错，但是更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你做的准备跟实际运行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也不能说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它就是一个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在一个制度，它在设计初跟设计中到它最后被完善的时候，那其实面貌是长得很不一样的，因为它涉及到人嘛，然后人就是总体来讲可以讲是有点捉摸不定那种感觉。
我就举例来讲好了，因为人的本性就像你讲捉摸不定，但其实大体程度上我觉得可以预测，就拿一些职场里面跟性相关的性展示来讲好了，就像高跟鞋，女生常穿的高跟鞋，职场里面我会相信穿高跟鞋的比例女生显著高于男生，高跟鞋的本质利益上就是在凸显女生的性特征、欸、它让你的小腿肌变得更紧实，让你的骨盆往后推，所以呢你的臀型会更突出，这难道不是一种性展示吗？
这绝对是一种性展示啊！
对啊，所以我坦白讲，我觉得今天你假如想要避免职场里面的一切怎么讲，一切性问题的产生，有一个很根本，但是现在比较没办法实行的方法，很简单啊，
去性化吗？
对啊，就是你把性成分都抹灭掉啊！为什么？为什么之前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他们不是推动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里面大家都穿制服，人民公社假如有人历史课那个时候在打瞌睡没有学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村庄里面的人大家一起到一个集中有点像集中工厂的概念，然后大家一起去从事生产。为什么大家是穿制服？
可是如果 有某一些女性她们穿制服反而会被另外那些没有穿制服的女性取笑，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就是
所以就是大家穿制服啊。
哦，你说强制规定？
强制规定大家穿制服，因为像制服的英文是什么？制服的英文是 uniform，unit 是一的意思 ，form 就是形态的意思，所以 uniform 基本上就是除了制服的意思，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形态。那假如你今天在一个工厂或一个生产单位底下，大家就是穿着 uniform 一个形态的方式去产生，自然就比较不会有级别的概念。那你这就把性展示的意味降到最少。那甚至你再拿一些其他例子，要不要甚至我们的职场里面禁止女生化妆好了？
可是这种做法有点不太符合目前的社会时代的潮流吧？
对啊，
就是，
所以我说现代的社会规范还没准备好，人类的男生跟女生在同一个职场底下一起去做事。这是我最根本，我不是说男生女生不要一起做事，我是指我们现在的制度跟文化层面完全还没准备好男生跟女生在同一个职场底下做事。
哦，对，像我就自己会有点不爽你刚才讲的要强制规定每个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我自己会认为说，哎，我想穿什么东西那不是我自己的决定自由吗？就是我想穿制服就穿制服，我不想穿你不要逼我嘛，像是我们高中的时候那样子，就是其实真的可以选择，没有多少人会想穿制服，但是大家还是想要展现，就算不想要展现自己的性别或性向好了，你要展现自己的个人特质啊，这样才能把你跟其他同事做区别嘛。
对啊，但的确，但是当你在做出区别的时候，那个区别目的是什么？区别假如有其中一个目的是想要获得性专注力的时候，就是你想要获得来自异性的目光的时候，今天是在职场底下，这是一个适合的状态吗？我自己觉得不是，我真的觉得不是。但问题是，你说在男女互动里面，就像职场里面一定会有人在打情骂俏啊。
对啊，
国小生都会了，你怎么能期待职场里面不会有人这样做？那方面的规范在哪？那甚至像是女生化妆好了，我知道现在社会化的框架底下一定会有人说，你知道吗，化妆只是为了让女生自己开心。的确这是其中一个因素之一，但是你回归到根本的意义，化妆本身就是一种性展示，它是女生把自己放到一个 sexual display 的层面上面很根本的一个方式。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化妆通常先不论现代的一些妆法都是红润的嘴唇或是一些泛红的脸颊，泛红脸颊或红润嘴唇都是一些象征年轻，然后具有生育能力，有些时候甚至是你在 sexual flush 可能像是就是性冲动的时候有了一些生理迹象的表现，这些都是很原始的一些象征。那为什么在世界上各个跨州的文化里面，对于女生化妆这件事情的审美或是一些技法大体上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面？所以就像女生化妆本质上就是一种性展示。那在职场里面，我们假如不想要性问题的产生，我们是不是就说，哦，那我们这些东西都不要？但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可以接受的解放。
对，就是回到我刚才讲，就是个人，我会觉得它比较像个人自由选择的问题嘛。对，就是说我当然可以选择说自己要穿什么，要做什么，要画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就要承受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是你想要高回报就要承受高风险的报酬啊，不然你干嘛化妆呢？干嘛做那么高风险的投资呢？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别人把你当异性来看待，那其实你就可以像刚才嘉欣讲的，就是你就直接完全穿正装，然后不要化妆，是维持着一个不吸引人的那种状态，不会引发性冲动的那种状态去进行你的工作。像你知道蔡英文他其实有刻意的不在镜头前面让自己看起来很像女生吗？
我没有很关注政治。
哦，就是你只要仔细去看蔡英文的每次出来的片段，你会发现他都是穿正装，但这 一部分是凸显他身为一个政治人物的专业，但其实政治人物也没那么专业，你知道？对，反正除了凸显出他自己的专业之外呢，他其实也有着要 去性化，就是让别人不再把它当作是因为靠自己的性吸引力来上位那种感觉，所以他才会刻意的把自己穿得很像，哎，非常的中性，然后头发也是短短的这样子。
哎，我觉得你讲到性吸引力蛮妙的，
哎，怎么讲？
因为纵观历史人，我觉得在现代其实也是。
你说追求
性吸引力，我讲这个一定会有那种有人批评说什么干，这很厌女，但是这是事实，我就要直接讲，女性纵观历史而言，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来促成自己社会地位的提升。
哦，这个我完全不否认，我甚至可以说非常认同。就是女生她们在某种程度来讲，一定会认为说，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至少还可以活着，就是靠，就我真的没有工作，然后真的一切什么都没有的，我还是可以靠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或者是我可以靠嫁给某一个富高权贵的男性来获得社会反转。然后但是男生就没有这个选项，通常男生就是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反而会落入到一个就是向下沉沦的一种阶段。然后他们知道说自己如果再不打拼，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什么就没有了，然后这个社会也不会帮你。大部分男性是有这个准备的。
我觉得你想要讲的感觉听起来比较像是女生知道自己的性吸引力它本身就是有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所以她尽管今天不一定想要把那当成她唯一使用的工具，但是当她知道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可以上手的器具之一。
对，然后为了要在那时候就上手，所以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可能就要做一些准备，像是学习这样如何社交啊，学习跟如何跟男性共存，然后可能有一点性张力又没有那么强的性张力的同时去维持住这个关系，要不然他们其实 就跟一般男性一样，如果女生在如果失去了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就跟一般男性一样。
就先不论刚才就是女生利用性吸引力来获得社会地位的一些可能是一些少数的例子来讲好了，我觉得因为现阶段对于性骚扰，虽然说我觉得现阶段性骚扰防治法它对于成案的一些要件还是相对比较严谨，那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坦白讲我现在还真的比较分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职场里面面临到一个大家一定很难一定都有注意过的问题，就是因为职场你免不了男女之间的性吸引力，假如今天你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生，一定会有男生给你相对应的注意力，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好的男生的话，你一定还是有你的市场价值存在。但问题是当今天那一份性吸引力你给的那个人假如他接受了，我就觉得哦，这很棒，这是一段新的感情的开始，赞。但问题来了，就是只要今天那不是想要的，他就有可能被定义成性骚扰。尽管性骚扰的成立要件有四项，然后都不太容易达成，但是我觉得那是问题最大的点，因为假如你今天不在职场里面，因为职场很常会存在一些特殊的权利位阶关系，那你说在那位阶关系底下你要不受影响去做出一个非常自我决策的判断，并且在事后还不会感到后悔，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分布。所以自然我们的解方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你说哦好，那你就职场里面都不要有性展示，或者有不要跟性成分的沟通都不要出现，但是一定做不到。那第二就是我们最好把我们现阶段的规范里面去把它完善好，让我们之后在未来发生这种事情，假如今天一个男生在职场里面跟一个女生告白好了，结果那个男生长得奇丑无比，而且他告白的方式刚好很怪，他假如从小就是个怪人，他跟那个女走过去，那个跟女生说你知道吗，你
开始一大堆真诚赞美，还带花送他，
你手臂上的痣觉得让我觉得好受你吸引啊，然后我好想要我好想要摸他两下，然后假如那女生就觉得哦天啊这男的好怪好恶哦，然后就去投诉那个男的，那我会说这个情况底下就是你说那个男的有错吗，我会说有，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化没有很完全的人，所以让那个女生觉得他很反感。但是今天假如是一个长得高高帅帅，然后呢可能个性刚好讨那女生喜欢的人，
然后本来就已经有吸引了，对那个女生来讲，
对
那可能就不会反应，不会像前面那个男的反应那么大。
对啊，因为其实在法律上很少，你会比较少看到同一个人有两个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却有一个有罪跟无罪的两个判决，这是相对比较少见的结果，除了少数一些可能特殊职业或什么的。 对啊，这是在法律上面比较少的一个现象，可是在性骚扰这方面它却是一个真实存在，而且大家也知道它存在，可是我们都已经过了半世纪，却还没有人想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解方的难题。
可是性骚扰这件事情，它本身我其实觉得还蛮主观的，就是本来就会有你就是一个随便的人摸你跟你的男女朋友摸你，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意义，你知道吗？然后这就包含了刚才讲的，你对那个人不同的感觉会造成你对这个行动的感觉会有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刚才讲那个情况，就是说A 男摸你你觉得不舒服，而 B 男摸你反而觉得还好，就是其实我自己也蛮享受的这种例子。
我觉得坦白讲，其实我们今天讨论，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因为我们也真的没办法提出什么解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只是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跟看法，让大家可以去稍微思索，对吧？不管是从现在在发烧的 Me Too 事件，大家可能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个社会里面对于这个事件成为一个好的助力的那一份子，那又或者是我刚才讲的，可能就是我自己觉得男生女生现阶段职场互动真的是不行啊。真的就是没有一个不会有冲突了的模式。坦白讲，
我是觉得现在这样子就挺好了，我自己的想法。
我真的觉得很不好啊！假如很好的话，就不会有 Me Too 的事件出来啦。
我说的是挺好的，不是很好的。就是一个社会，它当然不可能完美，你知道吗？但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状，那我们就去接受它。如果之后 Me Too 运动可能再走到更强、更高、更夸张，让我们更受不了的话，那当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声音更大声的推播出去，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自己想的想法是怎么样的。但目前这样子，我自己就觉得说，还好啦，是我自己可以忍受的范围。对，
嗯，好，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就是讲到这边，然后给大家一些就是稍微不一样的想法跟看法。
对，然后希望说大家在遇到这种事件的时候，就是要记得不要去性骚扰别人，然后当你在
听到你现在国小老师吗？
对，然后你不可以性骚扰别人哦，而且当你被性骚扰的时候，一定要跟别人讲出来。最后呢，就是如果说别人真的把自己性骚扰的经验讲出来，我们就是听一下，然后自己去消化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然后之后我们就交给公正第三方程序，也就是法院或者是就是某一个审理机构来让他这件事情尘埃落定，我们就不要自己去伤害对方，就反而去报复对方，或者是做其他事情，这样子反而会让事件陷入到一个更好的。
好，太久了，太久了，你废话太多了。好、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差不多，可能告一个段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嘉欣，
我是麻须。
假如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一定要追踪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欢迎分享。假如有任何的疑问，不管是喜欢我们的观点，或者是有一些不认同，或甚至觉得这怎么可能发生的那种想法，也欢迎在留言区底下告诉我们。我们假如看到的话，都一定会回复。那希望大家很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